这时候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要从第一章的第六节来读到第八节。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Scripture taken is from the book of Thessalonians, chapter 1, verses 6 to 8. 翻到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三节的经文，也请听我来念。第六节，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第七节，这样你们就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虽有信徒的榜样。第八节，因为不单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遍了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你们对神的信心也传遍了各处，所以我们不用再说什么了。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今天的题目是在患难中的榜样。
好，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带着信心，带着这个盼望的来敬拜上帝。Alright?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多么期盼每天都顺利，每天都富足，每天都健康，然而主，我们也相信必有一天会有患难临到。因此主啊，今天你就教导我们如何从患难当中我们看到你的教导，好让我们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亲自向每个人说话，这里的每个人在家中敬拜的，无论在新加坡或在国外敬拜你的主，你都与我们说话，因为你的灵是无所不在。神啊，我们也求主你做安慰的工作，做建立我们生命的工作。当中若有遇到一些患难的，有病痛的，有一些叫他们伤心的事，主你做及时的安慰，你的恩典必然会临到，你的喜乐必然会临到，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主，求主的话语也与他们同在。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愿主你亲自掌权，审查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甚至我们 的整个生命。主，求你检查，愿主你悦纳。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小孩子，我不晓得你们家里面有没有时常看电视节目 ，Alright？ 那我很喜欢看新加坡电视台他们所预备的纪录片 documentary，Alright？ I enjoy watching documentary，Alright？ Produced by TCS。那新加坡其实新加坡电视台的这个他们的纪录片是国际是有名的。Alright, so documentary is renowned worldwide.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Alright, 我是鼓励父母亲也让孩子来看。那这个过去的这个星期是我看到了一部很精彩的一个纪录片。而当中是这个片名叫做不平凡的我们平凡的一天，英文它只叫做 Everyday Extraordinary。而在 Channel U， 而星期四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那我对这个纪录片我是星期四才发现，然后当中呢，我他是基本上是这个他到这个主播呢是到不同的国家 ，alright， 然后去发现一些小孩子的生命。刚刚过去的星期四，他就访问了一个在金边路边的一个小孩子。另外一个是新加坡的一位神童，还有另外一位是菲律宾的一个小女孩，很聪明的小女孩。好，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这小女孩有什么特别。那这个小女孩她11岁吧，应该或者是10岁，很聪明，长得聪明伶俐，父母亲都是医生， 那父亲是新加坡人，母亲是菲律宾人。然后呢，这父母亲发现了这个女孩，这小孩子呢，他们唯一的这个女孩是一个很聪明、很伶俐、长得又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所以他们就准备做一件事情，帮助这个小女孩呢，这个孩子呢，成为网红的一个人，网红 ，alright， 就是说让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训练他的口才，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会有商家把产品带到他的小女孩面前，如果他的这个小女孩喜欢当中的一些产品，这个小女孩必须靠着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智慧来推销，透过网站。Alright， 所以这个小女孩就这样做，所以她口才也很好，她把她所喜欢的产品这样推出去的时候，那个反应都很好，那个反应都很激烈，都很热烈。所以呢，同时她的父母亲在访问的时候呢，她也父母亲说，他们是希望这小女孩呢，这个孩子呢，从小就养成一个能够赚钱并且能够独立的一个小孩子，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养成一个有责任感的一个人。是的确，他的父母亲这样讲的时候，的确，这个是一个对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啊，一个训练。Alright， 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但是叫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他们的访问结束之后呢，父母亲还有这女孩在桌上在吃东西以前，他们在一起祷告。那这个家庭很非常富有。父母亲很富有，你看他的整个访问，他们所住的地方，你就知道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我就在想了，我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深刻的印象。我在想说，这个应当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要不他们就是天主教徒，但是又不像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徒就算在位坐子上面的时候祷告之后，他们会这样，但是这个家庭没有这样做，所以我猜想。他们应当是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那我比较关心的是一件事情，我比较关心的是这小女孩除了被训练成一个有责任感并且成为一个网红的一个小孩子以外，其实我很担心的是她一直都活在一个很富足、很健康、很顺利的环境，这是不是她对神的当局有的一个认识呢？如果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她失败了，有一天她的东西卖不出去了，有一天她生病了，有一天她就她的可能她的脸就不再漂亮了，她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的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那弟兄姐妹，这个主播说这个小女孩很聪明，她是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过了一个平凡的一天，其实她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小女孩。但是我本身也就给自己一个回想，我也看我自己。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 ，alright， 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都希望日子富足、健康跟顺利。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过去两个星期以前，建发牧师在这里讲了一篇信息，在1月30号那篇信息，他讲的说一人家中财宝丰富，有没有记得这个信息吗？好像是针对新年的时候讲的一篇信息。然后一人的家中财宝丰富，而建发牧师提醒我们，他说的确在箴言书里面，一人是指谁？是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嘞，但是是不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家中一定是财宝丰富呢？哦，建发牧师提醒我们，不是的。箴言书虽然有看到一人家财丰富、财宝丰富，但是他提醒我们，信徒财宝丰富不是一个常例。Alright， 不是一个常例，常例的意思就是说是一定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不是。他也提醒我们，也不是每个人能够有机会站在政府人员的面前来服侍。打个比方，像但以理、像这个约瑟一样，做了一国的宰相，他有提醒我们。那既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会财宝丰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却 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不是常理的教导上面。我们多么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身体健康，当然我都要身体健康，我们都要新年发财， of course 我们都要，我们都要顺利，我们每次我们的新年的祝词都是来来去去这几个。但是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一个常理，是有一个常理的。一人富足不是一个常理，不是每个人会是一个有钱人，记住。但是有一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这里讲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或者后书里头，他有两个大重点，记住两个大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是信徒必定会有患难。那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书信里头，什么是患难呢？它当然是指信徒在为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会遇到一些难处，受到攻击的意思。在帖撒罗尼迦它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患难。 OK。但是呢，如果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弟兄姐妹或信徒，我们不但会面对这些受人轻看福音的攻击的难处患难，同时我们会经历一些病痛，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财富，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损伤的意思，患难。 Alright， 所以迟早我们都会面对这样事情，迟早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病痛，迟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迟早我们一定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一些财宝，一定会，这是常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提醒我们，就跟这书信里头他提醒我们，第一个重点，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信徒一定会有什么患难。第二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呢？保罗说信徒必须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他一开始就讲说，你们要效法，你们要效法，效法这个字不断的出现，就是说榜样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说榜样是我们必须成信徒必须成为别人的榜样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称，我称你为兄弟姐妹。如果你的年纪比我大，我称你为属灵的长辈。 Alright， 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称呼，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有主内的属灵的父母，我们有主内的兄弟姐妹。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到，原来我们会越每一个人当中有没有每一个人呢，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天上的父，有基督的形象，越来越像天上的父。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信心，或许我跟孙长老在某一方面我们的信心是很一样的哦，我们主内有这样的这个榜样，有这样的效法。有些人的爱心比我大，所以有些人你们的爱心是爱心比别人大的哦，在这方面你们很相似，你们越来越有爱心，你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有爱心的这个基督的这种生命哦，这个是什么榜样，懂吗？明白我在想什么吗？所以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别人的榜样，一定会。只要你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你是大人小孩或年轻人或老人，你迟早会成为别人的榜样，这是第二个重点，明白吗？那所以我们要记住哦，我们的目的，神把救恩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使别人从你的生命里面，尤其是在患难当中，看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如何的 活化出来，在患难当中，在顺利当中，健康当中，富足当中，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赞美上帝，敬拜上帝。但是如果在患难当中，他仍旧看见你，仍旧的敬拜上帝，相信上帝，信靠上帝，哦，人家从你生命里面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姐妹， C.S. Lewis 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不要一直想如何为自己发光，他说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发光，的确是，但是透过你的发光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明白吗？这里讲 Shine so that through you others can see him， 就是看到基督或者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是别人的榜样。有一种人是没有给人留下榜样的，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不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神，也没有真正悔改，所以他的生命是没有改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给别人带来榜样。我在今天的总结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只有神所拯救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才能够给人带来榜样。在总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所以今天我的焦点就在这里，我的信息里面我给你们从患难当中，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患难，我们要学到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就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是有两个目标的，这里的目标的意思就是说 the things that you ought to do， 在患难的时候，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上胆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孤单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做，两个目标的意思，明白吗？ the two things that you ought to do， two things， T。 第二，我会告诉你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时常问为什么， God why，Why such a thing happened？ 我们一定会问上帝，怪上帝，责备上帝，责埋怨上帝，一定会问 why？ 这里有两个目的，两个目标，两个事情你要做的，两个目的，最后两个肯定 ，do affirmation， 所以很容易记，二，明白吗 ？Do things that you ought to do， do purposes P。最后 do affirmation TPA， alright， 好，这就是我今天我所带出来的信息。好，首先我们来看有什么两个目标，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信息里头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两个目标的 do things that we ought to do， 从经文里面你们看到做什么呢？第六节这里说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好，在这里我们先看第一个目标。那首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哦，帖撒罗尼迦的背景，他们这个教会是刚刚相信主不久的小教会，年轻的教会，人数也不多的教会，而在这个时候他们面对不信的人对福音的反感攻击，而所以因此呢，他们如果继续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话的故事的圣经的话的福音的话，他们会跟使徒一样，会面给人家毒打，甚至给人家控告，甚至被坐牢。那今天早上我在看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在 Facebook 我看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闻，是一个在中国北京，他们现在在举行什么冬运是吗？冬奥 ，OK。那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不是关心那个冬奥是什么东西，有人不管那个。但是他这里就有那个，这今天早上可以看到有一个传道人，就在这段时间，在冬奥举行的时候，他在街边传福音，前后他被公安抓了六次，丢在监牢里面六次，丢进去。放出来又再传，丢进去放出来又再传，六次。 而他在这里他也说，每一次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只要那个公安没有听过福音，他就继续跟这个公安传福音。哇，我听了，我就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先效法保罗，他们从保罗的生命里面，还有保罗的同工希拉提摩太生命，他们到底看见什么呢？首先我们记住哦，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被一群的人攻击，被一群的人脱掉衣服，被一群的人用棍子打，打了之后呢，就把他们丢在监牢里面，并且被严密的被看守。我在监牢里面，他们还做什么呢？他们的两只脚被什么扣上的木狗，你看这个木头。哦，这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小教会，年轻的教会，人数不多的教会，看到他们的牧师竟然被人家关在监牢里面。那如果你是信徒，你会怎么样做？你会传福音吗？你会上胆吗？你会害怕吗？而在这里呢，他们从保罗跟希拉的身上，他们看见什么呢？第二十五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越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祈祷歌颂上帝，囚犯们都侧耳听着。很美的一句话，很难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却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患难当中歌颂神，并且囚犯侧耳听。哦，我很喜欢这句话，这样的见证就使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效法。接下来他们也效法耶稣基督，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也效法了主。好，首先我们要记住哦，每一次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有两个目标，有两件事你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你要注意要做的就是，第一，你要效法使徒，你要效法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不然很多时候你会怀疑自己，到底我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上帝，我所信的神真的是爱我的上帝吗？为什么我这么快就有这样多的问题困难进来了？所以你第一你要做的就是，我要效法使徒，使徒他们怎么看怎么做，他们怎么赞美上帝，而耶稣基督又如何。哦，第一个事情你要做，第一个目标你要努力去做的就是想到使徒跟耶稣基督。当你想到这使徒还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遇见的是必然的，也是自然会发生的，而你所信的神是真的上帝。哦，这是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不然你一定会怀疑上帝，我到底是不是是信真的？过去我信其他的宗教信仰，我过去我在家里面敬拜偶像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今天我相信耶稣基督，怎么问题这么多？病来了，我失业了，家里面又不平安了，平时都没有。哦，你会怀疑。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效法使徒，第二你要做跟效法使徒跟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来你们读这个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给你看到，我相信你们有在教会久一点的人，你应该读过这段经文。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轻看了患难的意思。那什么叫做喜乐？前面有什么喜乐是耶稣基督能够忍受的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前面有什么喜乐？在患难当中怎么可能可以看到喜乐呢？到底使徒他们跟耶稣基督他们看到怎么样的喜乐，他们才能够忍受这些患难？海德堡要你问答37问， 他这里问了说，你认为受难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在这里了。那在这里你看不见不要紧，我读给你听。这里是指说受难，耶稣基督受难是在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里，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的身体，他的灵魂承担了神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为了要使他们可以借着受难，使他可以借着受难做成唯一的赎罪祭，将人类，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永远的咒诅里面救赎出来，并且为我们赢得了神的恩典、公义、永生。这就是前面的喜乐。前面的为什么使徒他们愿承受这一方面的这些毒打、唾骂、关在监牢里面的日子？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走上十字架呢？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喜乐，这喜乐是从哪里来？喜乐是看见许多上帝所拯救的人，所拣选的人，要透过他们的福音，透过他们的榜样，透过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魂，要永远的从咒诅里面救赎出来，并且赢得神的恩典、公义、永生。这是他们看见前面的喜乐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遇到患难，为什么我们要看，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效法，想到使徒，想到耶稣基督呢？你所遇见的患难将能够带领人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所传讲的福音，你的见证，有一天在你旁边的人，包括你家人在内，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公义跟永生。所以这一切患难算什么？有一天当你看见你的家人从阴间，原本在阴间的人，有一天跟你一起在天上享受永生，享受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公义，哇哦，这就是你永远金钱都买不到的什么喜乐。所以第一件事情，当我们遇见患难，无论你遇见什么患难，第一个你要记住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什么？效法使徒，效法耶稣基督。因前面的喜乐，你要承受这个患难，这是第一个功课，你要记住的。不然我们就很快会做什么呢？我们会怀疑上帝，我们会离开上帝。第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二，我们要做的就是效法他们，在患难的时候持守上帝的道，持守上帝的道。在这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在面对人的攻击、恐吓，甚至可能就像今天中东有些教会，埃及的教会有人随时会丢炸弹丢进教会里面，我在面对这样恐吓的情况底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因着圣灵的喜乐持守了什么真道。哇，有没有可能，你们怎么搞错，在这个艰难的环境、患难的环境，怎么可能有喜乐呢？是有可能，喜乐不是人装出来的。无论我做牧师多久，遇到患难的时候，我的喜乐是装不出来的。我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也会有信心动摇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会得到喜乐。为什么？因为喜乐是从圣灵所赐下的。所以这里说从圣灵，带着圣灵的喜乐。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灵会给我们喜乐呢？因为圣灵赐给你恩典、救恩。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因为圣灵，借着圣灵你相信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你今天才能够得到，在这种环境底下你会得到喜乐。这是人装不出来的，只有圣灵会赐下的。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有圣灵的，你要记住。你不需要讲方言才知道你是不是有圣灵。一个人能够悔改乃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能够得到安慰乃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能够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能够敬畏上帝，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有一天你走出去这个教会，突然间你要犯罪的时候，突然间圣经的话临到你，想到教会里面曾经讲过这句话，牧师讲过这句话，小组里面听过这句话，为什么你会想起来呢？因为你里面有圣灵。所以你既然有圣灵，圣灵会在患难的时候赐给你喜乐，而这喜乐是从上帝的道恩来。所以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持守回到上帝的话，去读圣经，不断的去读圣经。你越灰心你更应该读圣经。你不懂从哪里读起，你祷告，你求神安慰你，就算你心里面有许多的苦毒愁烦埋怨的地方，你真的就来到施恩宝座前向神埋怨都好，好像一个小孩子跟父母亲撒娇一样，你做这样的事情，求神向你说话，圣灵一定会向你说话。只要你第二件事情，你回到上帝的道。而这样的事情也是从使徒跟耶稣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事情。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 Criswell 他讲， When our trials come， 当我们的试炼临到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痛苦或者是 有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在流眼泪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安慰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脸转向天上，转向上帝的时候，抓住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得到喜乐得到安慰的时候。所以你必须回到上帝的话语，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当你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患难，你会找很多人谈诉苦， That's fine, that's okay， 但是不要停留在这里，你要回到上帝面前，想起使徒，想起耶稣基督前面的喜乐。第二你要做的就是回到上帝的话语，唯有上帝才能够安慰你，唯有神才能够安慰你，因为你有圣灵。阿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跟你们分享，只不过跟我们的这些执事们跟长老们分享这几个月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告诉你们，那几个月前，大概是其实是在十月尾的时候，那我这里开始种，我这里种，然后开始后来十月到十二月底，这里就有一个瘤出来在耳朵后面。起初我不管它，每天早上我刷牙，因为我就摸一奇怪，为什么这里开始肿，然后这里又有肿，有个瘤出来呢，我就不管它，又不痛，反正人家是看前面不看这边的，没有人看，我不管，刷牙继续刷牙，我也没告诉我太太。后来到十二月底的时候，这里开始痛了，我开始痛了，不寻常，所以当然我也会怕啦，明白吗？肿瘤会怕的。所以我就赶快去国大的 A&E， 所以 A&E 看见我，他就说 OK， 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把你送去牙科部门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肿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牙齿里面的那个 root canal 可能会发烂，所以它会肿，但是我们要确定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把我送去牙科部门。牙科部门看了，他说应该不是 root canal， 因为他们照 X 光照了说诶，不是，他们就说 OK， 现在我跟你安排我们去照CT scan， right？ CT scan 不能叫什么，扫描是吗？扫描。所以哇，每次你看到扫描这两个字，你就啊，又是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他说去扫描，安排在什么时候？哇，这个牙医很热心，很好的一个牙医，他说我跟你安排快一点，哇，很快。只等不到几天，五六天，他就跟我安排，我就把我的这个 appointment 就插进去，看起来很紧急哦。我多个礼拜我就去 CT scan， 所以 CT scan 出来之后就要等咯，就要等一个礼拜以后 然后这个牙医收到这个 CT scan， 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要把你送去鼻喉咽涕 ，all right， 就是喉鼻什么，喉鼻儿这个专科看这个 CT scan， 哇，又是喉鼻儿，他说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看 CT scan， 是不是你有没有东西从上面传到这里，还是你是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哇，你想到 ENT 就是喉鼻儿的这个专科的时候，你就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你会多少你都会害怕，明白吗？所以怎么办？所以我就发信给长老他们跟执事他们咯，祷告咯，你们为我祷告，这是整个过程，虽然结果还不知道。当然当中上帝也其实有安慰。Alright， 所以当然我自己本身我有寻找我所认识的医生，问他们这个是什么等等，他们说应该不是癌症，但是他们说还是要等那个 CT scan 出来，所以我就等咯。那你知道吗，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那有些时候真的是，尤其是那一天我要去拿那个报告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就读到这段经文，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耶和华呼召摩西去找法老，带领一群人埃及人离开埃及。哦，摩西害怕，摩西从头到尾都害怕，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信心恐惧，没有信心。所以摩西说，我口舌笨拙，你找别人。正是在第四章里面给我看到两点，那一天早上第一点就是说，上帝告诉摩西，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I'm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 am， 就是说我认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哦，这是第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神告诉摩西，把你的手放进你的怀里，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等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手长满了麻风，好像雪那样的雪白。然后后来耶和华说，你再把手放进怀里面，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面，再把手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手就恢复过来了，就像身上别处一样。我读到这里，我真的得到很大安慰，一切都在上帝掌管里面。问题是我跟摩西是否愿意顺服上帝？我就带着这句话，我去 ENT， 特别感谢主 ，right？ENT 做了一些 day procedure，right？ 插进去，不感谢主，他说没有事情，他也摸了一下，也看那个 CT scan， 感谢上帝。所以当然五月份还要再去复诊，但是基本上不是我想象中这么的严重。所以我感谢上帝。那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才只有上帝能够给你带来安慰，得到指引。那有一天我们都会患病，有一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只有神能够指引。所以你要做这两件事情，首先第一，效法使徒，效法耶稣基督，前面的喜乐记住，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在你身上，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在你身上别人要看见你的什么榜样。所以你要为着得到那个人的灵魂将来能够进入天上，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你要坚韧，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效法摩西，效法使徒，效法耶稣基督。第二，你要回到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话语，只有上帝圣灵才能够给你带来喜乐跟指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很多时候我们会问，有什么目的 ？Why？ 我们很自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y？ 一定会问 Why me？ 哇，你讲 Why me 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也是 OK， 明白吗？But why me？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好，第七节、第八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 好 ，Why 的时候，帖撒罗尼迦这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你所经历的患难会成为众人其他的人的榜样。除了使到一些人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以外，你要记住，你今天所经历的能够成为有一天能够成为旁边那个人隔壁的那个教会的榜样。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为什么他们是有榜样的呢？你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面对人的攻击恐吓甚至要坐牢的情况底下，他们仍旧坚守，仍旧相信耶稣基督，仍旧持守下去。那他们如何成为其他教会的榜样？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还有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在其他的地方同样的在逼害其他的教会，其他福音所传的地方，那里的教会，那里的信徒，那里的领袖都会面对逼迫、欺压跟伤害。那些教会在那个时候真的需要看到有一间教会有同样经历的、同样的见证的信徒跟教会来扶持他们，来安慰他们。而这个时候在这里，马其顿跟亚该亚就在希腊这个地方，在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哇哦，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小教会、年轻的教会、人数不多的教会，竟然在患难的时候勇敢的见证上帝。如果你是这样的教会，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我一定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领袖到底他们是如何的坚韧，如何的勇敢？我会问这个问题。第二，我也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教会领袖他们是如何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当儿，又能够安慰，又能够扶持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记住，你们要永远为你们教会的领袖祷告，他们所承受的担子比你们所想象的多。所以如果有一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教会，你要记住，教会的领袖所承受的一定比你多。所以他们一定会问，教会的领袖在面对同样事情，他们又怎么能够来安慰扶持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会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在面对同样的患难，我会问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又如何在这个时刻如此的合一，持守相信上帝？那帖撒罗尼迦的见证很了不起，他不是讲说，保罗不是讲说，哦，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当中有两三个人信心很强。不，他是讲这个教会是整体合一很好的一个见证，是整体的教会，所以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帖撒罗尼迦也因此成为了其他的教会、马其顿、亚该亚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福音所传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见证，甚至传到今天。今天你读圣经，你读到这里，哦，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当天当年患难的见证，今天也流传到恩悦教会，流传到新加坡，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你当你说我问，你要问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一切的时候，除了是成为其他的人、众人的榜样的时候，你也会成为不幸的人的帮助。真的，你会成为不幸的人的帮助。你要记住，很多时候我们来这里，我们听到，然后我们觉得，哇，这篇信息帮助我很大，哇 ，the message is good， 然后你就走出去了。但是你记住，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那活生生的道， 在不信的人当中，你就是那活生生的道。别人从来没有踏入这间教会，没有听过道的，没有的，除非他上网。但是他先看你，他看你，他看你，你这个人是怎么活的？你是怎么样的这个基督徒？他先看你。所以如果你先活出见证，活出上帝的道，他首先先抓你，然后看到你之后，他就一定会问你，这个人他的信心，他的圣洁，为什么能够在这恶劣的环境，他仍旧能够保守他的言语、行为、动机、情感。情感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很容易动怒咒主人，但是这个人你不会哦，你却是保守的，你却仍旧相信上帝，你仍旧会祷告，你甚至会保守你的言语，你会保守你圣洁，不羞辱上帝的名字，你甚至还不会怀疑上帝。哦，外面的人看到这样事情，他一定会想，有一些人就会怎么样，就被你吸引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第二件事情，第二个目的要记住，上帝允许患难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们身上，第二个目的是要使不信的人得到帮助。因为这些人，外面的人，他们有患难的时候，有病痛的时候，破产的时候，失去爱人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安慰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目的。所以我们要记，这是第一个目的，就是你成为众人的榜样，无论是教会给其他教会带来的榜样，或者是不信的人所带来的榜样。第二个目的，当你问上帝为什么是我的时候，主的道要被传开。你只要继续的回到上帝面前，透过圣灵的安慰，透过上帝的话，你继续读，你继续得安慰，得到指引。有一天你会把这些领受的话语来跟其他的人讲。上帝的道就是这样被传开的。在患难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道跟教会我们的见证是互动的。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讲，但是我们却在其他人面前，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见证。很多这样的很软弱的、很自私的基督徒，尤其是在患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每个人都自己顾几个，几个顾几个。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学像使徒，学像什么？耶稣，回到上帝的话语，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成为众教会，成为不信的人的帮助，这两个目的。所以因此，当你在无论经历怎么样的患难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不断的扶持你，安慰你，引导你，坚定你。你看到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指引的时候，你会不断的感谢上帝。我告诉你一个见证，是最近我刚刚读到的。虽然我是说遇见患难该做这些事情，其实的确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见证里面，它让我看见上帝的可信，上帝的道是怎么样被传开，上帝怎么样借着人把他的，借着人对他的信心，把他的福音也传开出去。很艰难的日子，我告诉你这个见证。这对夫妻是瑞典人，是最近刚读到的。丈夫是 David， 妻子叫做，应该是，我不能怎么读这个字，他因为他是这个名字我不会念，他叫做 SVEA,OK,Flood,、okay? alright, 我称他为 Flood, 但是 SVEA 我不能这样 pronounce。他的太太个子很小，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所以当他们两岁的时候，他们准备去非洲做宣教士。也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非洲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叫做 Congo,Belgium Congo, 而在这个地方他们就遇到另外 的这个训教士叫做 Erickson。所以两夫妻，这两对夫妻呢，四个人就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的指引。哦，他们真的努力祷告，努力的祷告，顺服，他们真的顺服，上帝带领他们去到这个非洲这个地方，很遥远的地方，叫 Belgium Congo。那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出去、跨出去的一个信心的一步。那当他们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他们就遇到村长的拒绝，村长不欢迎他们，因为村长很害怕这四个老外，你把怎么样的什么神带到我们非洲这个村落里面，哇，他就不给他进来，所以他们就不让这四个人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两个人，这四个人呢，他们就做什么呢？他们就在半里以外 half a mile 的山坡上建木屋，用泥土建城墙。Alright, 然后用草系来建这个屋顶。哦，他们就住在那里。而在他们无论他们怎么样的祷告，他们祷告好久，希望这个村落有一天有上帝能够开路，有一个 spiritual breakthrough, 就是说有一个村，这个能够上帝能够开路，让他们能够进去里面传福音，建立教会。可是上帝就是没有开。好久好久。只不过是有一天有个小孩子，小男孩，他村长允许他每个星期两次来到这四个宣教士的人家门口卖他们鸡蛋，卖他们鸡肉，一个礼拜两次，哦，只有这样而已。所以这个 flat 这个小妇女呢，她就觉得，诶 ,OK 啦，既然是一个小孩子，我就跟这小孩子传福音咯。所以她就把这福音传给这小孩子，而这小孩子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过了不久 ,Malaria, 他们是这个当中，这是这个宣教队伍呢当中那个 Erickson, 他得到了Malaria, 然后他说，哇，我还在这里要受苦，我在这里又得到病，我说 enough, 他说 enough of all this suffering, 他讲，我就回到中部，在宣教的中部那里去，离开这个地方，就留下 David, 还有留下他老婆 Flat, 留在那里继续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后来不久 ,Flat 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当他要生产的时候，哇，村长就允许那个接生婆来帮助他。而这个时候他生出这个女孩子叫做 Angie, 生出女儿叫 Angie。而在这里呢，哇，但整个生产过程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 Flat 本身已经很弱了，而他有 Malaria, 他又要生孩子，哇，真的很弱，所以他好不容易的把孩子女儿生出来，生出来之后17天以后呢， Flat 就离开世界，生下谁？ David 跟他的女儿。所以 David 他在一面挖坟墓，一面挖坟墓埋葬他27岁的老婆的时候，他心里面崩溃了。他崩溃什么呢？他说，上帝拒绝我的呼召。那不，他说上帝使我失去我的老婆，而我也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小女孩，上帝破坏我整个生命。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宣教的岗位，他拒绝他过去的呼召，拒绝上帝，离开上帝，真的拒绝，完全离开。所以他就八个月以后呢，后来他就离开，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呢 ，Angie 刚生出来女儿，带给 Erickson 在中部了，所以就给 Erickson 叫 Erickson 照顾，而这个 David 就回去瑞典，从此以后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不再敬拜上帝，从此。Erickson 不久也中了另外一种病，很快就离开世界，所以就由一个美国宣教士来照顾 Angie。Angie 照顾这个 Angie 之后呢，他就把他带回美国，全家人搬回到美国去，所以 Angie 就不出后就在美国长大。当他长大之后，他就跟他的先生，他就结婚， 跟孩子跟先生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孩子他的丈夫就成为了一个神学院的一个院长，好多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有一天 Flood 本身这个小女这个孩子长这个女儿这个女儿这个女孩子呢 Angie， 她有一天她收到从瑞典寄来的宣教的报告，是一个 magazine， 然后一个杂志，宣教的杂志。他打开来看，他里面的文字他看不懂，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些语言。所以，但是他看到一个照片，在非洲这个地方有一个坟墓，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面写的就是 Flood 的这个名字。诶，奇怪，他说奇怪，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人，这个地方有十字架？到底这个 article 这个文章在写什么？他就请他的同工为他翻译。哦，原来这个文章是写什么呢？这个文章是写说，在好多年前，有一群的宣教士到这个地方传福音，而有一个小女孩她降生的出生之后呢，母亲就离开世界，而当时有一个小非洲的小男孩在那里相信耶稣基督，而不久这些宣教士就离开，全部都离开。可是就在离开之后呢，这小男孩当年卖鸡的这小男孩长大了。长大之后呢，他就在村里面建了一间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他学生每一个的来相信耶稣基督。而学生就带母亲、父母亲、家里面的父母亲也一个一个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后来连村长也来相信耶稣基督。我后来整个村落，那个阿弟哥讲，那个村落后来有600个基督徒。而这个是当年的宣教士的努力和牺牲所带来的结果，好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 Angie 看到这个文章之后呢，他就去寻找，去瑞典找他的生父。Alright， 然后后来他就找到他的父这个生父的时候，他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是73岁，年纪老迈又中风，哇，整天都喝酒，因为他真的不相信上帝，他离开上帝。所以呢，他的父亲有重新结婚，然后再娶一个女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呢，他所生的孩子就告诉 Angie， 他说：“你看到父亲的时候，请你不要跟他讲。”到提到上帝的名字，因为父亲每次提到上帝的名字他会动怒，他讲。所以 Angie 就想啊想想想，他后来他就走去他父亲的房间，真的他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了。所以他就说，他父亲看到 Angie 就说，对不起，我当年真的不想把你送出去，我感到很愧疚，只不过我是没有办法照顾你。 Angie 讲了一句话，他说，父亲，It's all right, 爸爸。It's all right. 他说 ，It's okay, 父亲。为什么呢 ？God took care of me. God took good care of me. 上帝很照顾我。哇、wow, 上帝很照顾我的时候，他父亲听到上帝这个字的时候，他整个身体就僵硬起来，他的眼泪就停止了。他说什么上帝？上帝从头就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今天我的生命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那个上帝。所以他就把身体转过来面向墙壁，不要看着他的女儿。但是他女儿说，父亲你知道吗，你跟妈妈当年去非洲并没有白费， alright， 而妈妈的死也并不是白费的。为什么呢？当年他妈妈把福音给那个小孩子呢，如今已经在这个村落里面带领600个人来相信耶稣基督。他说，爸爸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从来都没有撇弃你们，上帝从来没有恨你们，上帝也从来没有撇弃你们，耶稣基督爱你们。他父亲听了吓了一下，吓了。父亲就转过来看着女儿，就在开始说话。就在那个下午，父亲回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悔改。几个星期以后，父亲就离开世界，回田家去了。那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Angie 后来几年以后，他就在美国参加一个教会的宣教大会 ，Evangelism Conference。就在那里呢，非洲有一个主管，教会的主管，一百 110千个人的主管，10万个人的教会的主管，来到那里分享非洲福音的施工。所以他分享完了之后呢 ，Angie 就去到这个人面前，他就问这个主管，他说：“主管，你认识 Flood 这个人吗？”他说：“当然我认识，我就是当年他传福音给我的那个小男孩。”很奇妙。 当年我就是那个小男孩，是我把食物带给你的父母亲，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但是就是你母亲把福音传给我，而到今天你母亲的坟墓、你母亲的回忆，我们对你母亲的回忆仍旧停留在我们的整个地方，我们村落里面的人仍旧的怀念他来尊敬他，still honor by us， 他讲，所以。 Angie 听了这句话之后，他就一直在哭，一直流泪。他说：“哇，很奇妙，上帝竟然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 ，Angie 就有一天受到邀请，就受到这个主管的邀请，去到这个非洲，去看他母亲的坟墓。就在他母亲的坟墓面前，他跪下来祷告，并且感谢上帝。患难，很不容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我们感到失落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信心，能够给其他的人、其他的教会、其他不信的人带来榜样。第二，求圣灵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患难，上帝的道。 能够在当中这样的传开来，或许在你一生中里面你看不到这样的果效，但是神会动工。这是两个目的。最后我们做结束。今天我们谈了什么呢？将来如果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你遇到任何的患难的时候，你要记住做两件事。是什么事？记得吗？什么事？ 效法使徒跟耶稣前面的喜乐。第二，回到上帝的怀里，无论你多么的失落，多么的低落。然后当你怀疑，你问上帝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一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你要成为别人的榜样。记住，只要你是真信徒。 你一定是成为别人的榜样，除非你不是信徒。上帝的道一定要传开，也会传开。就算你今天你在病床当中，你要病入膏肓，你仍旧可以把上帝的道传开。无论那个人听的人什么时候相信耶稣基督，由神去工作。阿门。好，最后。 我们也谈到两个目标、两个目的，还有两个肯定。Do affirmation， 一定有 affirmation， 一定有的。Affirmation 从哪里来？来，我们读这个好吗？第四节、第五节，帖撒罗尼迦第一章，一二三。 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谈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如何在患难中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可是，在这个之前，第四节、第五节是谈到什么？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信徒：“你们是蒙神所拣选的。”这个是 affirmation。哦，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哦，你们要持守下去。 人会给你安慰，给你肯定。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会看见从人的生命，上帝从人对你的回应，那个是 affirmation， 他人会看哦，你真的是敬畏上帝的人，你真的是爱上帝的人，真的是信靠上帝的人。哦，他们会给你 affirmation。第二个 affirmation 是从上帝而来。 你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福音传给我们，不但是有言语，但是借着圣灵的全能，借着圣灵，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持守到今天。这是上帝而来的肯定，再也没有任何的肯定比这个肯定更肯定。还有什么肯定比这个更重要？所以弟兄姐妹， J.C. Ryle 讲，莱尔这位牧师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Those whom Christ chooses out of mankind, he chooses not only that they be saved, but that they may bear fruit, and that can be seen. Alright? 所以他说，神所拣选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拣选这个东西不是抽象的，我们看得见的。怎么看得见呢？从人的生命里面看得见，他会结果子，他会有榜样给别人看。所以我们是可以清楚知道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结果子，哪怕你果子很慢 It's OK， 圣灵也结果子。而神从人从你生命里面看到这些果子的时候，你是给人留下榜样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迟早会遇见。记住两件事情你要做的，两个目标，两个目的，上帝会给你两个肯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求神你怜悯。虽然孩子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时常口舌笨拙，说得不清楚，而主啊，你的圣灵必然会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里面动善功，福音不但传给他们，言语也传给他们，全能也传给他们，还有圣灵以充足的信心也会与他们同在。主啊，因此我们把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都交托给你，但愿你不但让他们听到，让他们得安慰，让他们也更信靠你，仰望你，顺服于你。无论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赞美你；健康的时候，我们赞美你；富足的时候，我们不忘记你的恩典，而我们不会骄傲。然而，如果主啊，上帝，如果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主啊，求神你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保守我们，不叫我们离开你，不叫我们怀疑你，不叫我们轻看你要在患难的时候所要成就的事情。说啊，主啊，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你的话就正如你的应许所说，会在他们生命里面继续的结果子。求主你亲自做成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这时候。